欢迎大家再次拨入我们 F Council 空中会议中心，参与我们内外兼修打造高绩效税务团队的电话会议。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F Council 产品部刘威 Vera 刘。本次电话会议将由我担任主持。感谢电话会议服务商 Genet 全时电话会议公司对本次电话会议提供的技术支持。本次活动之前，我们对税务团队建设话题做了一个大量调研，也会持续对这个话题进行进一步的跟踪。那感谢广大配合我们工作的财税同行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理解，满足大家的需求，为大家搭建一个越来越完善的分享和交流平台。那在本次活动策划前夕，通过我们与税务管理者的沟通，了解到一个优秀的团队不仅需要管理者的激情和勤奋，还需要管理者通过情感的沟通以及强大的一个专业培训，加强对员工的影响力，提升凝聚力与执行力，怎样布局与公司业务发展需求相匹配的一个税务组织架构，管理日常工作与运营，并实现税务团队的价值。那今天我们电话会议呢，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种不同类型、来自不同行业的五位税务管理领袖，分享各自的一个经验，相信呢会给大家的工作带去新的启发。那我们本来就是我们的演讲嘉宾分别是英特尔有限公司的 Gray 叶，我这边问一下 Gray 叶，您接入了吗 ？Gray 您在吗 ？Gray 可能现在还没有接入。那我们还有一位是万邦泛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税务总监 Grace 王，
哎，对，我在。
好，然后是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Eric 蔡集团，他是万科的集团总税务师。Eric 您好。
你好。
嗯。
你好。
好，你好。然后还有伊顿投资有限公司的亚太区税务总监 Max 邱 ，Max 您接入了吗？
哦 ，Vera 我在。
Max 你好。另外还有就是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的税务总监苏珊赫，苏珊您在吗？好，那可能苏珊还要等一下才能接入。那我们会议的本来的一个流程呢是从税务团队的一个构建先开始，先由阿里巴巴的苏珊谈一下。那可能苏珊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可能要做一定的调整。那Max 和 Gray 将和我们分享一个日常管理与运作，那 Grace 这边会侧重分享税务团队的一个价值实现，最后呢 Eric 会整体介绍税务团队建设的一些内容，为大家的一些经验做一个补充分享。好的，那现在邀请我们几位分享嘉宾和我们大家打一个招呼，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谈谈各自企业的一个工作经验，可以吗？那首先我们邀请 Grace 是第一个接进来的， Grace 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可能有一些在 F Council 都已经认识了，我是王辉 Grace， 在万邦泛亚。万邦泛亚是一个就是比较特殊的企业，它是 originally from 上海，100年前是诞生于上海，但是它是亚洲四大船王的曹家他们的一个家族企业，投资的领域比较广，从跟海洋相关的就是所有的船运呀，这种船舶管理，一直到房地产，包括一些农业，还有投资基金啊，就是私募基金都有涉足。那我本人呢，以前是一直在做 consultant， 3年前加入的万邦。
好的，谢谢 Grace。然后 Eric， 您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对，很高兴通过 M Council 呢给大家有一个交流的平台。我呢在以前是在税务机关，然后在外企待了有5-6年的时间，现在进入房地产行业，在万科已经待了是3年多的时间吧，希望给大家多多交流一下。
好的，谢谢 Eric。 我刚才看到后台 Gray 叶 Gray 有接进来了是吗？ Gray 您在吗？
哎 Vera 你好，我是 Gray。
Gray 您好，下午好。那您现在就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哎，好的好的，大家好，就是挺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交流一下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叫 Gray， 是 Intel Great China 的 tax manager， 我在 Intel 有工作七年了，之前是在那个四大里面也是做 tax 这一块的。OK，
嗯，谢谢主任。然后 Max， 您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哦，好，大家好，我是 Max Chiu， 是伊顿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亚太区税务部的部门经理。我原先也是在 STAR 做了几年，然后后续就到 Corporation 来了。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在这里探讨这个团队管理方面一些日常工作的一些经验和一些实际的情况。
嗯，好的。那我刚才也是了解到 Susan 有一个会议，她应该会在我们大概会议的大概将近过了1分钟左右或者1分钟左右的话会接进来。那我们先由我们其他的分享嘉宾开始他们的一个精彩的分享。那这边我们就从那个 Gray 和 Max 开始，他们需要准备谈一些税务团队的一些日常管理运作方面的经验。我不知道像 Max 和 Gray 这边是谁来先分享一下呢？
哎，好的 ，Max， 就按照我们昨天我们 align 的，要不你就讲，我们按照我们这个，你先讲一下吧 ，Max。
好的，行，那我来看看。
好。
下面我和 Gray 呢会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日常管理和运营篇。这里面可能涉及的点也蛮多，其实也不单指税务专业职能、员工职业规划、激励与留人机制，其实挺多的。那今天由于时间限制的话呢，我们可能会从两个切入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做法和一些想法和一些思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借鉴或是抛砖引玉的作用吧。那我们找的两个切入点呢，是一个呢就是从团队来讲，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团队要能够持续取得一个高绩效。那么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团队持续取得高绩效，这是一个。第二个切入点呢，就是我们是认为团队的需要有相对的一个稳定性。这两个方面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团队比较稳定了，那我们才有可能持续的去取得一个比较好的绩效。那么我们先从团队持续取得高绩效的角度来看，在日常运营管理中我们的一些做法。那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做法了，我和 Gray 在会前探讨了一下，我们觉得就是说有一个 strategy 我们在考虑的是，也在运用的是，在团队管理方面我们要创造一个持续学习、积极工作并且有凝聚力的一个团队环境，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激励这个团队持续取得高绩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方法。那么具体我们怎么来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具体的一些做法呢？那我和古瑞会分别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做法。首先我们从那个团队成员的专业技能提高来看，这个是需要一个持续的一个提高的，因为它是我们团队取得绩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保障。那么这个专业技能呢，可能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呢是我们的专业知识，这个呢可能当然现在我们觉得就是不单是税务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包括和税相关的其他一些知识经验也是需要的，比如说外汇管理方面、会计方面、财务管理方面，包括公司法、投资以各个相关的规定，只要和我们工作税务工作有关，能够帮助我们提供一个比较有效的、比较好的税务战略的或是税务意见的，这个都是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团队的成员去学习和提高的。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说的软实力，就是 soft skill， 比较多见的在 corporation 里面就是这个沟通技巧，这个是让我帮助我们怎么样展示我们的这些专业技术能力，真正的在公司里面把它影响公司的运作，实现我们的一些税务管理的意图和主张。那么这个在这方面呢，我可以先讲一下我这个公司我的一些具体的部门管理当中的一些做法。首先呢，我在每年的这个年度预算里面呢，一定会向上面争取一些预算，可以让我的团队的每个成员，我要确保他们每年都有一些合理的预算去参加一些在外面的一些税务的研讨会。这不单是简单的在参加一些 webcast， 因为 参加外面的研讨会里面比较重要的一点呢，我是希望他们可以从中去了解其他公司的一些好的做法，或是说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其实对我们日常的这个税务的管理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就是踏进陷阱再去爬出来。我们需要做的是绕过这个陷阱，这个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包括那个我会让他们比较多的去参加一些 soft skill 的 training， 因为在 corporation 里面工作，这个它的构架是一个扁平的，各自的那个 function 的部门 stakeholder 相当多，我们和他们之间其实是没有一个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大家都是平行的。那你怎么样说服别人，怎么样 sell 你的 idea， 把你的一些税务主张被别人接受，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影响 business。那么他就需要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一套好的沟通方法，包括那个展示自己的一些 idea 的一些技巧，以及 manage key stakeholder 的一些技巧。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一个系统的训练的，不单是可能着个着篇幅的，你可能要考虑一个 training program 为你的员工，哎，可能今年可能关注于哪些方面，次年要关注于哪些方面，找最重要的那些让他去参加。这个可能是对我来说我是比较看重的一些地方。那么然后 Gray 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英特尔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做法，我知道你也在这方面花了很多时间建立一些
好的来其实刚才你讲的这几块我觉得都很重要，就是特别是就是 soft skill 这一块。那么就是除了 Max 刚才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讲的是销售团队的那个，除了有那个就是参加这个 training， 还有一块呢，就是有的时候他们怎么也是就是说 train 这个 staff 怎么样跟 senior management 的沟通，因为我觉得就是至少就是说在就是在外企这一块，其实花很多时间在沟通方面的。那么呢，我就觉得作为 direct manager， 在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 push 这个 staff 对吧，他去做那个 presentation， 那么之前呢，你可以帮他去 prepare 准备，然后呢讲完之后呢，可以一块。告诉他哪几块其实你可以讲得更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一种实战，就是说不是通过参加 training 对吧，就是一个 on job training， 不是外面的一些 training。 那这一块呢其实是需要就是说这个 in charge manager 去印刻这个时间的啦。这个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因为我们 team 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呢，我们会有一个 quarterly 的就是 technical 的那个 session， 就是大家就是说因为现在文也会有很多嘛，那通常我们就是会 rotate， 就是 team 有 member 说这个 quarter 或者是 bi-monthly 是你来 chair 的，那他就会找出跟我们 Intel 比较有关系，或者呢有个 update， 或者呢说碰到的问题，我们就是同事们自己内部探讨一下。我们这个是 quarterly 有做的，差不多一个半小时。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比较有用的呢，就是我们 tax 部门会跟我们的那公司的 accounting 部门呢 monthly 呢，我们有一个 issue review meeting， 因为通常的时候呢，有好多我们也不能只是看 tax 这一块，因为只是局限于这一块呢，你在跟其他 stakeholder， 特别是我们很 close 的 stakeholder 工作的时候呢，会有很多 conflict， 因为我们可能永远从我们的角度来出发，那他们有他们的，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建立了这样一个。monthly 跟我们 accounting， 我们觉得也是挺有用的，因为 run 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大家就彼此了解了。那么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tax audit 很着急呢，他们可能就会比他们知道这个consequence， 他们就会比较 proactive， 或者需要加班 supporting 帮我们找东西，就会不会像以前那么 push back。 那从 tax 的角度呢，也会就是说哎理解他们有那个哪些东西我们这边要配合他们来做的。那我觉得从提高 technical 角度呢，就是这三块呢，就是说感觉上就是因为我们也这么做了，觉得是挺有用的啦，就是也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对，就像刚才 Gray 提到，其实我们除了接受培训，剩下的来运用培训中学到的东西，那么这个里面呢实战是非常重要的， on job training 我们通常都叫。那么从我们公司的理念呢，通常它是这么来看的，可能你参加 training 的时间可能是30%，但是你60%的时间可能是用于在实战当中，这样的话获取经验，可能剩下还有一小部分可能是通过书本，但是可能最有效的最快的你取得这个技能的能力， 的方法，其实还是通过实战。当然这我们需要把它综合运用。那么在员工做实战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点呢，作为我们部门的这个经理的话呢，包括或者说是一个 people manager， 他要其实要掌握一个平衡，要尽量放手让他去做，但是呢你在背后呢可能还得关注着，可能由于他的经验或是成熟程度的问题，他有些地方可能会做得不对，那你要适时的出来，甚至可能不得不被迫的去救救火。开头会挺累的，花了挺多时间，就像我在第一年我 train 一个 staff 一样，非常挺累，因为你要帮助他想到一个好的答案来解决一个问题。然后呢，但是如果他做得不好的话呢，那作为部门经理其实你得站出来的，然后把这个事情想办法的妥善解决掉。那么第一年的确蛮累，但是后面慢慢等他学会了，你就会在这块花的时间就可以少了，你可以把你的时间这块的时间可以放出来，然后做其他方面的工作。所以可能在实战方面呢，这个 people manager 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考虑怎么掌握这个平衡，但是一定要把员工 push 他自己来 play 这个 ball，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行，那下面我们谈到第二点。那刚才也提到这个团队环境里面我们有用到一个词，是有凝聚力的团队。那么这个呢，我想可能很多公司大家都会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 team building。 我们要每年其实都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时间，要还有个合理的预算要花在 team building 方面。那么这个呢是可以创造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比较有凝聚力的一个环境，加强部门之间员工之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理解，互相的一个信任。那这个里面呢，像我现在一些做法呢，通常因为我的 team 有在上海的，有在印度的，也有在澳大利亚的，那我每年呢至少会让他们集中到一个地方来一次。一方面呢就是做一下全年的 ops review， 然后呢决定讨论一下次年的我们的一些税务方面的一些战略目标。同时呢我会安排一些 tool 和一些活动让大家都能参加的。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对大家各方面对这个团队的这个环境是起到挺大作用的。当然就是说我可能更关注的是我这个团队的那个。同时呢我们也会有大团队，因为税务一般是 finance 的一部分，Finance 也会有他们的每年的一些大的 team 的 activity。 那这个呢我也会鼓励我的员工呢一块去参加，因为其实税务有很一个很重要的 stakeholder 就是 finance。 那么平时多一些接触交流，互相可以加强理解，那么相应的工作合作起来也就会比较顺畅。Gray， 我不知道在这方面英特尔在这方面你们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吗？
对的，我们基本上也是，比如说 quarterly， 我们比如说有一天或者有一个下午呢，我们也会 get together， 比如说去朱家角啊，就是还是就是会比较 relax。那么大家呢，我觉得会就是说 enhance 有员工之间的这种好的创造好的工作。这种关系吧，创造一下好的那个比较和谐的工作关系，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对那个凝聚力啊什么的感觉。这个 team building 我们是做 on quarterly based 的，我觉得其实各个公司是可以 format 可以不同啦，就是这个 goal 其实是就是大家也不是一直都工作对吧，就是还是有一些就是自己小的 team 的有一些 gathering。这个我感觉其实就是说日积月累其实也蛮好的。
对，因为有些东西其实是潜移默化当中会形成的一些默契。
对对对，
渐渐的就会对这个团队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信任感和依赖感，其实这个也会带动后面这个问题团队的稳定性带来很多帮助的。然后我们谈到第三个，那么前面团队环境里面我们还希望这个有一个积极工作的一个氛围。那么在积极工作的氛围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日常可能要相当的注重两点。一个呢，对于我们表现比较好的员工，尤其是 performance 比较好能力也比较强的员工，当他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来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表扬。这 和同时呢，对于一些可能需要改进的地方，那么我们也要不断的灌输，去创造一种我们要正确的面对和接受这个改进的一个指导。那我们先说及时的表扬这一块。那么这个及时的表扬呢，我想总的原则可能大家都知道，第一，你表扬一个人好的表现，那一定要在他的表现发生出来之后要尽快的去做，你不能过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再跟他说，哎，你一个月前有一个工作表现的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肯定已经失去它的意义了。第二呢，要 specific， 你要 focus on facts， 他具体做了什么，我们不能笼统的去对他做一个表扬。另外一个呢，你要确保你的表扬的一个程度。那就像我的团队呢，有一次我的一个员工，他有一个 project 是他想出来的，可以帮助公司 save 一些 tax 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选择的一个表扬的方法呢，我其实是这么做的。当然一方面我 verbal 我会表达这个意思，同时呢我会去让他在 finance 的这个 staff meeting 里面，有我的 second manager 也在场的，然后 finance 其他团队也在场的情况下，我让他去做这个 presentation， 让他来 present 这个 project 这个 background 和他的 saving。 那么从这个角度，从这个方式来说呢，我觉得效果还比较好，员工呢我感觉他也比较受鼓舞在这方面。那么通过这些一系列的细微方面的这个及时的表扬呢，我们可以鼓励我们这个团队成员呢，大家都积极的是持续的去寻找一些机会，实现自己的一些价值。那么它的价值实现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整个税务团队在公司的这个平台上怎么实现我们推税务团队为公司的这个价值。那么这个是可能我这方面做的一些东西。古瑞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可以 share 给我们？
对，就是 Max， 我觉得这一块就是 recognition 的话就是挺重要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公司也是有一些，可能每个公司都有一些，比如说就是说各种各样不同的 level 的 award 啦，然后售后是可以去 initiate 的。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一个 email 对吧，口头的及时的表扬，其实我觉得对员工 enhance 这个 morale，就及时性很重要，就是 Max 讲的，如果过了比较久，那可能就不是太好。这一块其实我觉得也很重要。那么我觉得一般来说 ，manager 应该都是会有这么做啦，就是对员工及时的那个及时的那个 recognition。
对，尤其呢是在你管理一个人比较多的团队的时候呢，可能你要多一些 observation。这样呢发现一些比较好的表现呢，你可以及时介入。因为如果团队还比较少可能比较容易，团队多的话也会带来一些困难。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成员太多你没有时间去观察，以至于对于一些好的表现你没有及时的去鼓励，这个可能你就丧失了一个让他进一步寻找更大价值的一个动力。第二方面呢，就是针对那个一些 negative 的，其实也不能说 negative， 对于改进的一个指导。通常呢就是可能大家都是喜欢听好话，那个需要改进的话呢可能会不太舒服。但是呢作为一个部门的经理或者作为一个 people manager， 你一定要善于去把这个改进的意见要 deliver 给这个改进人，同时呢要让他接受，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在平时呢我们就要不断的去灌输这么一点，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包括这个集团里面的最高领导，你可以很明显的例子，包括他们都需要每年做改进计划。那么同时呢就是说我们要及时的去了解跟进这个改进计划。一方面呢是督促员工，就是说的确你要按照你原先的一些改进计划提高你的一些能力，去参加一些 training， 做一些 project 以提高你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表现了你作为管理层对员工的一种关心，希望他能够提高。你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你其实也在工作同时你也得到了你自己的价值，你提升了你自己一些个人的能力，其实是提高你自己的一个无形价值，对于你 career 长期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同时呢你变强了，你在团队中起的作用强了，那你也可以帮助团队体现一个更强的一个能力在整个公司的这个平台上面。 那么像我们可能做的比较多，我想可能英特尔公司也是一样，作为每次公司大家都有这个 process 的，每年年初的时候我们都要坐下来和员工谈今年你需要改进的是哪些地方，那个去年你制定的改进计划完成的程度怎么样，有没有需要今年进一步提高的，提高的方面会很多，那我们可以帮助他理清思路，寻找最迫切需要提高的，根据他现在的工作情况或者说他的 career development plan。 那么同时呢你可以有一个比如说 quarterly 的一个 review， 和他有一个单独的专门谈这个事情，那么通过这样呢可以帮助他积极的提高他需要迫切提高的方面，他的能力强了自然而然就能帮助这个团队取得高的绩效。各位在这方面有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吗？
对，谢谢 Max。 其实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可能 recognition 大家觉得做其实是会比较高兴啦，因为大家都是皆大欢喜对吧。那其实那 suffer 的就是说这个员工其实你觉得他有 improve 的地方，他可能也做得很努力的。那我的感觉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中国人有的时候大家还是觉得有时候会觉得不好意思啦。我自己比如说刚到 in-house 做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觉得有的时候好像就没有完全讲。后来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会有后患的，是其实是不对的。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他这一块明显的是有需要有 improve 呢，或者有那个呢，其实是要很还是要很开门见山的跟这个员工讲，就是是很 sincere 的，但是呢就出发点说你有这个 gap， 那么这个是一定，不然的话呢 all in a sudden 在最后的 year end 的比如说 evaluation， 那么人家拿到这个 surprise 其实是更不好的，他就觉得哎，之前为什么没有任何的 indication。 所以可能有的公司他可能是有一个 mechanism 的说 mid year 对吧，有一个 evaluation， 那其实我觉得是不用等公司的那个啦。比如说我们如果有 regular 跟员工有交谈呢，其实是要给他们这个 feedback 的。那么讲到这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点要补充，就是呢其实正好就是说一旦这个队伍稳定了以后啊，就后面也可能也讲到，其实是要每个员工他是要有一个 career development plan 的，其实他是还是要知道他的比如说三年五年的计划是在哪里。那之前呢我也很 struggle， 我想你这样不是迫使人家去想你到底哪一天要做到什么，是不是会增加这个跳槽的几率呢？那其实呢就是你不去做，他外面其实 market 也很 open， 人家还是有这个 information， 他也会去想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是要面对的，特别就是就是会 Max 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对吧，有些 glass，
对，是的，
这个那我们可以就在后面的时候连着讲，就是说这样的话其实说我们可能还是要面对了，而不是那个回避。因为不然的话呢，好的 performance 呢他会觉得 performer 他会觉得哎 hit 了这个 glass ceiling， 我的 career path 在哪里，就是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说也是要去面对的。那么就是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那个绩效，就是说你怎样去讲那个告诉员工这个 improvement 地方。那我觉得有一块可以 share， 就是说manager 要给他很 clear 的那个 expectation， 说在你这个 grade level 按照公司的标准，那比如说 communication technical skill 这个 criteria 是什么。有的可能公司有的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是 tax 有比较特殊的，大家可以补充进去。那么其实以后呢就有一个比较标准，那么你可以看 review 它的 gap 在哪里。那么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也是不一定每次有one on one做对吧，但是比如说在一定的那个比如说是 bi-monthly 或者什么是要去 review 的，那么他到年底的 evaluation 呢其实就不会有 surprise。 那么员工也比较 fair， 他有一整年的时间去可以去 improve， 而且呢就我觉得 manager 在 assign job 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 assign 那些 project 给他，是可以让他锻炼他比较缺失的这些 skill set 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process 可能就不是是等 mid year 或者是 year end 的 evaluation 去做的啦，就是说是平时就是要去做的。那么这样的话就不会到最后他认为他很outstanding， 我们觉得他你这个是 below expectation， 就可以避免这种情 surprise 情况出现。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其实这个日常的管理其实涉及到每天我们要做哪些事情，这个管理其实贯穿于每天当中的。那么在这个 改进指导当中呢，我们也要持续的给予，及时的给予改进的指导。一旦发现有一些工作方式方法效率低下，或是会引起一些negative 的 impact，那作为部门经理或是 people manager， 我们要及时指出来，同时呢，让员工要有一个正确的接受改进指导的一个态度，那么让他明白这是一个 gift 了。从很多情况下，只有关心你的人才会跟你说一些其实对你有用的话，可能要让员工明白，给你改进指导，其实只是一个方法，并非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你真的改进，说真的成长方面，可以帮助这个团队取得高绩效，同时也帮助了你自己，提高了你 career 发展的一个，为你带来一个可能更高的那个起步线在将来。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会谈第二个切入点。刚才我们谈了团队如何帮助团队持续取得高绩效，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谈到的一个团队的稳定性，我相信这个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如果我们很多时间都在 transition 上面，很难想象这个团队可以取得高绩效。那么在确保团队稳定性上面呢，我们想到的一个 strategy 呢，就是我们作为部门经理，作为 people manager， 我们要确保要有合理的时间，要 commit 给每一个团队的成员，以保持一个持续的交流和沟通，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具体我们在考虑这个战略的时候，具体的方法有以下三个方面。一个呢，针对员工的职业规划，其实作为部门经理的话，要非常关心员工的职业规划，充分了解员工的需求，然后呢，帮助他规划和寻找实现目标的一些方法和途径。有的时候尤其是大学刚毕业的一些员工吧，他可能对自己的一个目标还是比较迷茫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作为 people manager 或是部门经理的话呢，你要根据你的经验或你了解的情况，要让帮助他看到一些情况。虽然就是说员工的职业规划应该是由员工自己来 own 的，但是作为 manager 其实你要帮助他 facilitate 他的，这个其实对团队稳定性会有相当大的作用。那我们我碰到的一个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和我在应用这一点的时候，我是这么做的。包括像有的时候，你为什么你一定要了解员工的需求？比如说有一个员工，他是那个外地来的，那么他那个就是可能他在一开始就可能你就要考虑有这么一个问题，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要问清楚，你的长远是在哪里发展？你长远是在上海发展的，还是要去那个？因为很多外地来的员工，他可能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随时可能要回他原先的居住的城市的。那么在这个上面呢，你就要考虑一个，这个晚一点还会再详细提到一个接班人计划的，甚至在 hiring 的时候，可能你就要考虑这个问题。包括我一般在面试一些员工进来的时候，我就直接会问他这个问题，你的 career path， 你的 career development 是什么？那么了解他的需求，那么我就知道了，那么对我这个团队的稳定性来说，他会带来什么影响？另外呢，就是说，要让他看到我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个方法。比如说我有一个员工，我跟他沟通当中呢，他想做的更 senior 一些，做到 manager 职位或是管一个 region， 那我跟他说，这里面我能够直接看到你的一个对你形成障碍的地方，就是你的英语表达，有英语的表达口头书面都需要明确的提高的。那么你在制定你的目标的时候，就要考虑一些方法帮助你提高英文。那作为我 manager， 我可以帮你的是，我会去寻找 budget，让你去参加一些英语的 training 的 course， 一些英文的课程，像现在外面这些英辅，我就让他去报了一个口语方面的班，先快速的提高他口语，然后呢，同时呢，我会给他安排做 presentation 的一些 training。那这些工作你都做了，那从员工角度来讲呢，他就觉得，哎，在这里工作是不单是工作，的确也能够帮助他实现他的自己的一些目标。那 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日常管理中啊，作为 manager， 作为部门经理，你要时刻考虑的一个问题。Gray， 我知道这方面你也有很多 sharing 可以 share 给大家嘛，一些你的经验。